好，各位弟兄，大家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章节是正文第十三章导言，还有第一节啊。那这个第十三章其实它的内容蛮多的，总共有十一节，而且呢，它的内容其实挺重要的，主要是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罪疚啊。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三的标题就是讲这个清白无罪的世界啊，因为它要谈的主题就是罪疚。那很多人会问说，这个罪疚，奇迹课程讲的罪疚到底是什么意思？感觉好像有点摸不着边，很抽象，很广。那大家猜的没有错，其实奇迹课程所讲的罪疚这个字，英文的 guilt 呢，它的包含的意思是蛮广的，并不只是我们一般中文所讲的内疚感。那我们如果给它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呢，你可以说，其实就是由定罪而起的一切情绪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罪疚。就是说，罪是一个信念，那罪疚是一个情绪。那罪疚这个情绪呢，就是依着你有任何形式的定罪升起的任何形式的情绪啊，任何情绪都可以叫做罪疚啊。那所以其实大概你操练奇迹啊，然后慢慢的自我觉察，然后摸久了之后，最后会发现说，任何的情绪基本上都可以归在奇迹课程所说的罪疚这个情绪里面啊。那比较深刻齁，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其实这个所有的罪疚啊，你最后会发现它全部都是一种自我定罪。虽然说我们常常看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往往把潜意识里面的罪疚往外投射齁，那就让我们自己搞不清楚说，这个罪疚其实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的这个弟兄身上齁。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自我定罪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在奇迹课里面常常要练这个宽恕，里面叫收回投射啊，就是愿意去承认说这个定罪或罪疚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就是要去看清这一点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导言哦。十三章的导言其实蛮有意思的，尤其是这个第二段啊。这个第二段大概我不会做太多说明哦，但是我会跟大家每一行都把它读过去哈。那这个我也曾经在实体课的课堂上面多次引用哈，因为它这个文字实在是写得太露骨了哈，入木三分哈。那你如果暂且把小我的一些抗拒跟这些评判放在一边哈，然后静下心来去看看它对这个世界的描写哈。还不得不承认他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真实的哈，不会讲，但是真的很真实。我们看导言第二段哈，他说，上主之子让罪疚进入了自己心中，这是天人分裂之始，也就是你跟上主分裂的那个开始。那么当他接受救赎之际，自然成了分裂的终结。你眼前的一切乃是被罪疚逼疯的心灵妄想出来的世界。只要仔细端详一下世界，你便明白此言不虚，因为世界却是惩罚的具体象征，它的做法、运作法则好像全受死亡控制。孩子们在痛苦中诞生，历尽沧桑地活下去，痛苦伴随着他们成长，他们学到的竟是悲伤、分离与死亡。他们的心灵好似囚禁在头脑里边，身体受到伤害，脑力就随之减退。他们很想爱人，然而一生不是遗弃别人，就是被人遗弃。他们好似随时都会痛失所爱，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信念了。他们的身体日渐衰颓，一口气接不上来，便是黄土一呸，重归虚无。任谁都会感到造物主何其不仁。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沉重啊，但是如果睁开眼睛啊，不要抗拒哈，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他写的还真的是很真实哦。那这段写的是什么呢？再看一次哈，就是那个第二句，你眼前的一切其实就是被罪疚逼疯的心灵啊，就是我们小我的心灵啊，妄想或投射出来创造出来的世界啊。那因为心灵里面相信的小我，所以他累积了罪疚，那投射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当然就是像他下面所形容的。几乎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惨字哈，或甚至是一个惨字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形容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一个 picture 哈？其实就是这个第四段他所说这个 上主之子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世界活生生的写照。也就是你以小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要不然就是自己常常就被钉十字架，要不然就是你看到你的弟兄被钉十字架。那大家当然晓得这个钉十字架只是一个譬喻，就是譬喻攻击啦。就是你所看到任何形式的攻击或者是定罪。就是这个 crucifixion, 就是这个钉十字架。好，那这个是导言的部分。等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输入文字在右边。那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个第一节，清白无罪与百害不侵。好，那你看他还在讲罪疚，对不对？这个罪这个字一直出现。那这一节你从头读到尾啊，他其实都在讲罪疚。那这个罪疚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都习于在外面看到罪，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罪，我们每天都要定很多的罪。但事实上这个罪疚的由来是从我们的内在，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来的。那其实一个人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罪疚啊，它真正的来源是源于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因为这个选择跟上主分裂的这个决定呢，被我们自己啊，也就是我们的小我解读成是对上主的一种攻击。那这当然非同小可。所以既然你攻击的是上主的话，那这个罪跟随之而来的罪疚这个情绪就会非常的深，非常的大。那基于我们有这个觉得自己有罪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又连带生出一个信念，就是自我惩罚。好，自我惩罚，或者是你等一下会在里面正文读到的报复。那这个自我惩罚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你就看看你的一生，这就是自我惩罚的一个过程。像我们佛家讲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个老啊、病啊、死啊都是痛苦，甚至生也是痛苦嘛。你看刚刚那个就是导言第二段讲到，在痛苦中诞生，这个生老病死其实都是苦啊。那这个苦呢，其实冥冥之中就有一种自我惩罚的意味，好像我们在做给上主看说，你看这个我虽然跟你分裂攻击了你，但是我现在也攻击我自己，惩罚我自己，那你是否可以饶过我，就有这种意味。所以其实我们会冥冥之中在这个世界上不允许自己真正去活得幸福，实际上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大家可以回想看看，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让自己活在很棒的那种很深的幸福的感觉里面，可是我们不让自己能够所以我们经历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而且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能够享受到的幸福快乐并不太多那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很努力的工作啊、攒钱啊，然后成家立业啊，但是这整个过程其实真正能够体验到那种自在啊、幸福啊、快乐啊、自由啊、心灵的一种平安啊、平静，其实真的不多啦去回想看看真的不多。那很多时候会把自己陷入各式各样的窘境里面去，受害的情境里面去这个其实所有一切都有这个自我惩罚的意味那这个惩罚到什么时候为止？就是到你死为止就是说这个死亡就是那个最终极的自我惩罚。但是这个自我惩罚因为是小我所投射出来的，所以它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去宽恕的时候，这个自我惩罚就无时获止，所以等你轮回到下辈子又会再来一次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然后不断甚至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下去直到我们的宽恕学习能够真正去终止这个不断在轮回生老病死，其实也是在自我惩罚的这个过程。好，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讲解之后呢，标题的讲解之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里面第一段请大家看的是第二句。第二句中间分号后面，圣灵为了把天父之爱带给圣子，必先设法消除圣子心中所有的罪疚他才可能心安理得的忆起天父。那这边心安理得这四个字呢，此前我是建议大家改成平安这个会比较符合课程的原意就心安理得这四个字可以把它修改成平安就是在平安的心境呢，你才能够忆起天父。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你在罪疚的心境里面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跟天父分裂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为 这个罪疚的源头就是我们选择跟上主分离。好，那这个罪疚呢，小我纵使会有一些包装，但是一定要去认出说，只要是罪疚，不管是任何形式的罪疚，不管你觉得这个罪疚多么合理，它都是属于小我。因为罪疚常常会包装成道德啊、正义啊、甚至是孝顺啊、这些伦理的这些形式、那大家要去把它辨认出来，这个是学习奇迹课程一个非常基本的任务。好，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奇迹课程很重视平安、因为这个上主的平安才代表你的心灵之内没有冲突、没有分裂、是趋往一体之境、那包括下面第一段第四句、第四句他说爱跟罪疚是无法永存的。好，因为大家晓得这个奇迹课程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好，那它的本质是一体性。好，那大家晓得罪疚是由分裂来的。好，所以他说为什么爱跟罪疚无法并存，因为爱是代表一体性嘛。好，那罪疚是代表你跟上主分裂。好，那当然一体性跟分裂是无法并存的，这样应该就很好理解。好，那接下来是第二段。第二段大家可以看最前面，他说在你自己打造的荒诞世界里，上主之子确实罪不可赦。这个讲的还不算过分，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选择跟上主分裂等于是对上主的一种攻击，所以这个攻击啊，也可以说就是我们 中国人所讲的那个成语啊，滔天之罪，真的是滔天之罪。所以这个罪疚是很深的，要不是我们把这个罪疚跟恐惧压在潜意识里面消失了大半，否则大概真的是会疯掉。那他说呢，如果你把上主之子看成是分裂的而且罪不可赦的话，那你还可能看到他的真相吗？那他的真相一旦从你的眼前消失呢，因果报应的世界便会从罪疚的浓雾中浮现。那这边因果报应呢，也请大家修改一下，它正确的翻译是报复，它的原文是 retribution。 因为奇迹课程里面并没有佛教的东西，所以它不会有因果报应这样的词出现，它讲的是报复，而且这个报复指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自我惩罚。那因为我们害怕上主呢给我们定罪之后来报复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做这个自我惩罚，不断的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去自我惩罚，然后去受害。好，那因为你看不到上主自己的真相，你觉得你分裂了，好，所以这个报复的世界便会从罪疚的浓雾中浮现出来。好，那大家此后在这张看到那些什么雾啊、云啊、什么乌云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会知道它指的是罪疚。好，那我们之后还会再提一提这个部分。好，那后半句他说你不只接受它，还会百般珍惜。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为什么一个充满报复的世界，充满受害跟牺牲的世界，你在其中去体验，而且还被这个迷雾迷住呢，可是你却要去珍惜它。这个部分我是打算在实体课堂上来跟大家做进一步讨论，那大家可以回去思考看看这个地方，做一些自我觉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它的后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譬喻在奇迹课程里面。好，从第五句开始他说时间，好，时间只是看起来朝着某一方向推进，但是当你抵达尽头的时候，过去的时间会向你身后那漫长的地毯瞬间卷起而消失于无形。那这个抵达尽头指的是解脱，就是断除轮回，真正的从幻象中解脱。那这个时候时间，因为时间看起来就是一长条线嘛，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往未来去跑，所以他把它比喻成是一条长长的地毯。那等到你由这个时空世界解脱了，断除轮回之后，这个地毯就会卷卷卷卷卷全部都卷起来，而且卷到最后就不见了。那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在奇迹课程里面呢，这个时间轴，你如果画一条时间轴，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话，刚好会对应到罪疚句。也就是说这个过去是对应到罪，那现在是对应到旧，也就是罪疚。 那未来是对应到惧，就是恐惧。好，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摆在这个过去，因为这个第三段它讲的焦点是在过去。那过去这个时间轴呢，大家仔细去回想觉察看看，是不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定罪。好，比如说你跟你的亲戚朋友出去吃个饭啊，聊天啊，聊一些八卦五四三的东西，是不是其实都是在定罪，要不然就是在做一些二元对立的评判。好，这个时候你的整个思维是灌注在外面的这个世界，好，这个时空世界，好，大家可以觉察看看，好，这是为什么他说过去会把它跟罪，好，等同在一起的那个原因。好，那依据这个思维，好，因为过去觉得有罪嘛，所以现在就有罪疚感就升起来，那未来就有这个恐惧，好，因为有罪就有惩罚，好，所以未来就会升起恐惧。那这个如果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知道为什么他说当你从这个时间轴解脱之后啊，这个时间的地毯就会卷卷卷起来，因为当你在宽恕罪的时候呢，宽恕罪疚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释放过去。那你会觉得这个本来好像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你不太晓得过去好像绵绵无尽，未来也是绵绵无尽，不晓得要轮回多久才会，也不晓得去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解脱。但是其实随着宽恕一年一年这样不断操练，我自己是有感觉到那个时间轴不断的在，就像他这边所说的那个地毯不断的在卷起来，好像你已经有点可以看到前端的那个目标了，就是那个时间的终结，时间跟空间的终结，就是终结在你能够完全的断除轮回，脱离这整个时空的那个点，好像已经指日可待。那这个就是奇异客人他所讲说他能够帮你节省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下面第六句，接着他说，只要你相信上主之子是有罪的，表示你仍在这个地毯上徘徊，因为你一直往过去去看嘛，那并且相信他正一步一步的将你导向死亡。好，这个死亡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形式，因为你觉得你犯了滔天之罪。那因此这个旅程显得如此无情、漫长又了无意义，而且它确实如此，因为小我的旅程就是不断的把你导向死亡。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的第三句呢，他说，每个人都千方百计的想要逃离自己打造的监狱，他迟早会找到脱身的途径。那这个监狱大家想想看，真的最大的监牢是什么呢？其实我最后发现说，其实这个身体的不自由啊，还不是真正的那个监牢，而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罪疚。好，大家可以去思量看看，可以觉察看看是不是如此。就是我们内在的罪疚啊，才是真正让我们的心灵非常不得自由的那一座监狱。那也因为如此啊，所以他下面说，脱身之途就在我们的心灵之内。好，因此我们其实已经找到了。因为圣灵就在我们之内嘛，好，所以其实我们是已经找到脱身之途了。那何时找到只是迟早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何时愿意去宽恕，好，这个时间是由你来选择的。好，那可是上主之子在当下的此刻就已经是清白无罪了。好，那这个当下此刻呢，我们之后在这个十三章的第四跟第六节啊，还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解释。好，就这个当下是什么意思。那也可以说我们在操练宽恕的时候，就是一次一次让我们自己发起愿心，很坚定的去相信上主之子是纯洁无罪的，不管你以为你以前说过什么话或者曾经做过什么事，都要坚信你的本质是纯洁无罪的。好，那你才能够体验到说他这纯洁无染的光明在上主的天心之内光华四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段。第六段我也不会多做解释，但是我会帮大家读过去，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因为如果前面的部分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呢，那这个第六段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第六段他说，你一旦亲自接受了救赎， 自然便会了悟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唯有着眼于他无罪的一面，你才可能认出他内的一起生命。因为罪疚观念会让人生出此人能够定彼人之罪的那种信念，而且将分裂投射于本来的一体之境。你只能定自己的罪，而且一旦定罪，你再也不知道自己是上主之子。因你否定了他的生命真相，他无暇可指的完美本质。他是由爱中创生的，故只能活在爱中。善良与仁慈始终伴随他左右，因他的生命一直在延伸天父之爱。好，这个是第六段的部分。那下面的第七段哈，稍加跟大家说明的是第三句。好，第三句他说，这是一趟无成之旅，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趟回归上主的旅程是一趟无成之旅啊，也没有所谓的时光隧道啊。那这边翻译哈，大家可以把那个时光隧道隧道那两个字把它划去啊，因为它的原文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原文是 no time 哈，就是说时间不存在。那前面的那个无尘之旅，它是写 no road 哈，就是道路不存在。因为一趟旅程好像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好像会走一段路嘛。那他告诉你说，当你抵达这个旅程的终点，也就是脱离这具身体，断除轮回，回归到天父的时候呢，你就会往回看，其实你根本看不到有那么一段旅程，因为分裂根本未曾发生过啊。所以 no road 哈，就是无尘。就是没有这个路程啊，没有那条路啊，而且 no time 啊，并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是跟天父分裂的，然后你在寻找回家的路啊，没有这样的一段啊。所以他下面第四句讲说，上主不会在时间里等待他的圣子啊，他是在那个当下啊，也是那个永恒，他根本是在时空之外的。这个我们之后一样啊，第四跟第六解的部分会进一步跟大家说明。好，那最后面呢，我们稍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九段。第九段他还在讲这个时间轴，就是记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分别对应到罪罪疚跟恐惧。好，那第九段你就比较可以看懂。那第九段我稍跟大家提一下是第二句。第二句他说，未来的时间观念常与补偿心态互通生息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你觉得罪有罪嘛啊，就说过去我们常看过去觉得不圆满嘛，甚至觉得懊悔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点啊，去做一些补偿啊，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法律的系统要惩罚嘛，好，然后这个民事的法庭可能会做很多裁决要赔偿的嘛，好，这个其实都是那个补偿心态啊。那但是他这边讲的是那个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不要去补偿，而是说我们的心态上面觉得过去有罪的时候，未来就觉得需要补偿。那你觉得未来需要补偿的时候，恰好是把过去的罪呢，过去的这段时间轴啊，把它给弄假成真的。好，这边它主要的重点是在这里。好，那当然时间不长，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整节所有的文字都讲过，但是我把重点已经给各位挑出来，然后把它组织起来，所以如果前面说明可以听得懂的话，应该中间我们没有讲到的段落呢就可以通过。那大家如果目前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字在里面，那没有的话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结束了。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9月3号4号就是这个周末呢，在台中这边有开图解奇迹工作坊在我家。好，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13章导言跟第一节的实体讨论课呢在台湾这边的部分实体课会在两个礼拜之后来举行，也就是9月12号的那个礼拜我们会上实体课来进一步的讨论，然后也会跟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去谈一谈你们个人的一些宽恕课题。好，那我们刚才有公布了，就是接下来的13至2开始之后的正文呢，我们全部都会搬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你搜寻许志成跟奇迹课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呢你可以找到那个千聊直播的一个入口，那你进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设的那个时间点哈，我已经有把时间跟章节给设好了，是礼拜四晚上哈。我们就一样跟大家来讲解这个十三之二，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下载 YY 或者还要把 YY 打开这样子哈。好，OK，那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位同学提出一个问题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回答完就可以下课哈。他说呢，虽然说是无程之旅哈，但是好像还是觉得在宽恕哈。所以其实这个旅程、这段路程、这段时间，包括你在宽恕的课题，还是宽恕本身，其实全部都是幻象。这个就是奇迹课程它最深奥的道理，讲说我们从未离开上主哈，分裂从没有发生过的这个道理哈。那其实，在学习奇迹课程、读它的正文的时候呢，大家常常会被它的文字弄得晕头转向。但是至少有一个诀窍，我们可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有时候会从实相的角度去讲事情，譬如说分裂没有发生过。那有时候又会从幻象的角度去讲事情，就是跟你叙述这个四层分裂的过程啊，我们的心灵怎么起的罪疚跟攻击啊，我们在小我里面怎么玩啊，小我的种种伎俩啊。这个都是从幻象的角度去讲。那因为一部课程它要能够帮助我们，它如果只从实相或者只从幻象的角度去讲述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帮助到我们。因为你如果只从实相的角度去讲的话，因为我们还在幻象里面嘛，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实相的东西根本听不懂。好，就像他讲什么一体性啊，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体的啊，你没有经过宽恕的操练，根本就没有办法契入。但是如果他都只从幻象的角度去讲的话呢，你又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因为你的目标是要往实相去。所以奇迹课程作为一部课程，它一定要能够从两面去讲，就是有的人，就是说有时候从这个实相去讲，有时候从幻象去讲，然后这两面呢讲来讲去呢，然后推着你前进，教你宽恕，然后慢慢的能够契入上主的境界。这个是奇迹课程一个设计哈，也可以说它不得不如此。但是有时候我们初学者在读的时候就会搞混啊，因为他有时候从实相讲，有时候从幻象讲，你就觉得好像矛盾了。其实他并没有这种自我矛盾啊，他其实是没有矛盾的。那这个是我自己在研读奇迹的时候一点点的经验分享哈。那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边。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